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。普通元年春季正月初一乙亥日，改年号，大赦天下。赐给文武官员牢记位次，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努力耕作者赐爵位一级。特别贫困的家庭，不征收常规赋税，鳏寡孤独的人都加以救济抚恤。初二丙子日，发生日食。初五己卯日，任命司徒临川王萧红为太尉、扬州刺史、安右将军，兼扬州萧景为安西将军、颍州刺史。尚书左仆射王翦因母亲去世离职，金子光禄大夫王奋为尚书左仆射。26日庚子日，扶南、高丽国各自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二月壬子日，老人星出现。癸丑日，任命高丽王世子高安为宁东将军、高丽王。三月丙戌日，华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夏季四月甲午日，河南王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六月丁未日，任命护军将军韦睿为车骑将军。秋季七月己卯日，长江、淮河、海水同时泛滥。辛卯日，任命信威将军少林王萧伦为江州刺史。八月庚戌日，老人星出现。甲子日，新任车骑将军韦睿去世。九月乙亥日，有星星早晨出现在东方，光芒如火。冬季十月辛亥日，任命宣惠将军长沙王萧深夜为护军将军。辛酉日，任命丹阳尹晋安王萧刚为平西将军、益州刺史。二年春季正月甲戌日，任命南徐州刺史豫章王萧宗为镇右将军。新任益州刺史晋安王萧刚改为徐州刺史。辛巳日，皇帝亲自祭祀南郊。下诏说，春官掌管节气，虔诚恭敬地举行祭祀，陶器竹器体现诚心，苍色玉璧礼节完备，心思顺应上天覆盖，不失这种养育之恩。凡是百姓中有孤单老人、幼小孤儿，不能自己生存的，主管的郡县都要加以收养，供给衣食，常常使其充足，以终其一生。又在京城设置孤独园，使孤儿幼童有所归宿，老年人不匮乏。如果受终，要后加料理。特别穷困的家庭，不收租赋。戊子日，大赦天下。二月辛丑日，皇帝亲自祭祀明堂。三月庚寅日，下大雪，平地积雪三尺。夏季四月乙卯日，改建南北交祭坛。丙辰日，下诏说，恭敬地顺从上天的法则，立项没有违背。亲自手持耒耜，尽力致敬，上合星鸟之象，下训民众农时，平整东方耕作之事，意义不在南方。前代沿袭，有违礼制，可在东方选择肥沃田野，备好千亩，或许符合旧典。五月癸卯日，晚宴殿失火，延烧后宫房屋三千间。丁巳日，下诏说，王公亲事，如今上表祝贺祥瑞，虽然体现百官体恤国家的诚心，但我心中多有愧疚。如果恩泽下漏全流，仁爱遍及动植物，气候调和，政治达到太平，于是降临吉祥，可以无愧于德。但正道多有缺失，淳朴教化未成，如何上合天和，远得神灵赐福？这更显我的寡薄，加重过失。从今以后，可停止祝贺祥瑞。六月丁卯日，信威将军、益州刺史文僧明率州反叛，投奔北魏。秋季七月丁酉日，授予大将卿裴遂符节，督率各军北伐。甲寅日，老人星出现。北魏荆州刺史桓叔兴率部众投降。八月丁亥日，始平郡中石谷村地面自行裂开成井，宽六尺六寸，深32丈。冬季十一月，百济、新罗国各自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十二月戊辰日，任命镇东大将军百济王于龙为宁东大将军。三年春季正月庚子日，任命尚书令袁昂为中书监，吴郡太守王翦为尚书左仆射，尚书左仆射王奋为右光禄大夫。庚戌日，京城地震。即位日，任命宣义将军庐陵王萧旭为雍州刺史。三月乙卯日，巴陵王萧平去世。夏季四月丁卯日，汝阴王刘端去世。五月壬辰朔日，发生日食、日全食。癸巳日，大赦天下，并颁布四方，百姓的疾苦都立即上报，公卿百官各自呈上密封奏章，各州郡长官推举贤良方正、敢于直言的人士。 秋季八月辛酉日，修建南北二郊及吉田都完成，分等级赏赐工匠。甲子日，老人星出现，婆利、白提国各自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冬季十月丙子日，加授中书监袁昂为中尉将军。十一月甲午日，辅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领军将军始兴王萧旦去世。辛丑日，任命太子詹事萧渊藻为领军将军。四年春季正月辛卯日，皇帝亲自祭祀南郊，大赦天下。所有穷困疾病的人都加以赈济抚恤，并颁布四方，及时审理诉讼案件。丙午日，皇帝亲自祭祀明堂。二月庚午日，老人星出现。乙亥日，亲自耕种吉田。下诏说，耕种吉田的意义重大啊，祭品由此而丰盛，礼仪因此而彰显，古代圣王都以此行事。故念八正，致力千亩，恭清百官，恭敬行礼，久推完毕，馨香不衰。加上风云协调，气象光华，适逢良辰，考虑加以奖励劝勉，可颁布远近各地，广开良田，公私田地，务必尽力利用土地资源。若要从事农耕，而良种缺乏，也加以借贷抚恤，常常使其普遍周济。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努力耕作者，赐爵位一级。参与耕种事务的官员，约定日期慰劳赐酒。三月壬寅日，任命镇右将军豫章、王萧宗为平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六月乙丑日，分益州设置信州，分胶州设置爱州，分广州设置成州、南定州、河州、建州，分霍州设置益州。秋季八月丁卯日，老人星出现。冬季十月庚午日，任命中书监、中尉将军袁昂为尚书令，即在本号基础上开府仪同三司。己卯日，护军将军昌义之去世。十一月癸未朔日，发生日食，太白星白天出现。甲辰日，尚书左仆射王翦去世。十二月戊午日，开始铸造铁钱。琅琊修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五年春季正月，任命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南平王萧伟为镇卫大将军，改领右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如故。征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鄱阳王萧辉进号骠骑大将军，太府卿夏侯旦为中护军，右光禄大夫王奋为左光禄大夫，加特进。辛卯日，平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豫章王萧宗进号镇北将军，平西将军、雍州刺史晋安王萧纲进号安北将军。二月庚午日，特进，左光禄大夫王奋去世。丁丑日，老人星出现。三月甲戌日，分扬州、江州设置东扬州。夏季四月乙未日，任命云辉将军南康王萧纪为江州刺史。六月乙酉日，龙在屈阿王碑搏斗，然后西行到建陵城，经过之处树木倒折，地面开裂数十丈。戊子日，任命会稽太守武陵王萧纪为东扬州刺史。庚子日，任命员外散骑常侍袁术为平北将军、北清、兖二州刺史，率军北伐。秋季七月辛未日，赐给北伐一刻位阶一级。八月庚寅日，徐州刺史程景俊攻克北魏同战。九月戊申日，又攻克睢陵城。戊午日，北兖州刺史赵景岳围攻金山。壬戌日，宣义将军裴遂袭击寿阳，进入外城，未能攻克。冬季十月戊寅日，裴遂、袁术攻打北魏建陵城，攻破。辛巳日，又攻破曲木。扫鲁将军彭宝孙攻克琅琊。甲申日，又攻克潭丘城。辛卯日，裴遂攻破敌城。丙申日，又攻克辟城，于是进军驻扎漓江。壬寅日，北魏东海太守韦敬兴以思吴城投降。定远将军太守曹世宗攻破北魏曲阳城。甲辰日，又攻克秦墟。北魏没城，潘西守军都弃城逃走。十一月丙辰日，彭宝孙攻克东莞城。壬戌日，裴遂攻打寿阳的安城，攻克。丙寅日，北魏码头、安城都来投降。十二月戊寅日，北魏金山城投降。乙巳日，吴勇将军李国兴攻打平靖关，攻克。辛丑日，信威长史杨法乾攻打武阳关。 寅日，攻打县关，都攻克。六年春季正月丙午日，安北将军晋安王萧纲派遣长史柳金攻破北魏南乡郡，司马董当门攻破北魏晋城。庚戌日，又攻破马圈、雕阳二城。辛亥日，皇帝亲自祭祀南郊，大赦天下。庚申日，北魏镇东将军、徐州刺史袁法僧以彭城归附。己巳日，雍州前军攻克北魏新蔡郡。下诏说，朝廷谋略已定，王师方将出发。侍中、领军将军西昌侯萧渊走，可亲自从军，先行开道。镇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豫章王萧宗统帅熊杰、风驰电掣依次前进。其余各军按日期分别派遣，前中后三军妥善严加部署。我将六军如云行动，乘龙舟渡江。癸酉日，攻克北魏郑城。甲戌日，任命北魏镇东将军、徐州刺史袁法僧为司空。二月丁丑日，老人星出现。庚辰日，南徐州刺史庐陵王萧旭回朝，秉承军事方略。乙未日，赵景岳攻下北魏龙亢城。三月丙午日，岁星出现在南斗星宿，赐给新归附百姓长期免除赋税徭役，应处理的各项罪过一概不予追究。己酉日，巡幸白下城，巡视六军驻扎地。乙丑日，镇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豫章王萧宗暂时驻扎彭城，总督各军，并代理徐州府事。己巳日，任命北魏代理平东将军袁景龙为衡州刺史，北魏征虏将军袁景仲为广州刺史。夏季五月己酉日，修筑粟裕宴，又在济阴修筑曹公宴。太白星白天出现。壬子日，派遣中护军夏侯旦督率寿阳各军北伐。六月庚辰日，豫章王萧宗逃奔北魏，北魏重新占据彭城。秋季七月壬戌日，大赦天下。八月丙子日，任命散骑常侍曹仲宗坚领军。壬午日，老人星出现。十二月戊子日，少林王萧伦有罪，免官，削去爵位封地。壬辰日，京城地震。七年春季正月初一辛丑日，赦免死刑以下的罪犯。丁卯日，华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二月甲戌日，北伐各军解除戒严。河南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丁亥日，老人星出现。三月乙卯日，高丽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夏季四月乙酉日，太尉临川王萧红去世。南州渡口改设校尉，增加俸禄等级。诏令在位群臣各举所知，凡是清廉官吏都要推荐上报，州每年举荐二人，大郡一人。六月己卯日，林毅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秋季九月己酉日，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鄱阳王萧辉去世。冬季十月辛未日，任命丹阳尹、湘东王萧毅为荆州刺史。十一月庚辰日，大赦天下。这一天，丁贵平去世。辛巳日，夏侯旦、胡龙牙、袁术、曹世宗等各军攻克寿阳城。丁亥日，放还北魏扬州刺史李宪回北方，以寿阳设置豫州，合肥改为南豫州，任命中护军夏侯旦为豫、南豫二州刺史。平西将军、颍州刺史袁术进号安西将军。北魏新野太守率郡投降。大通元年春季正月乙丑日，任命尚书左仆射徐勉为尚书仆射、中尉将军。下诏说，我思考造福百姓，唯恐时间不足，气象循环，常加宽大简约。百官俸禄本有定数，前代以来多有评定标准，近来因循旧制，未及改革。从今以后，可长期发给现钱，按时给付，不让拖延积压。凡散失官物，不论多少，一律宽免赦罪。只有涉及军需储备，取用公司现成物资，不在此例。辛未日，皇帝亲自祭祀南郊。下诏说，顺应时节举行祭祀，虔诚奉献苍色玉璧，希望承受上天恩德，施惠于下民。凡因事离开故土，流亡迁移到其他地方的，都允许恢复宅地产业，免除徭役五年。特别贫困的家庭，不征收三调。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努力耕作者，赐爵位一级。这个月， 司州刺史夏侯魁进军三关，所到之处都攻克。三月辛未日，皇帝巡幸同太祀舍身。甲戌日，回宫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任命左卫将军萧渊早为中护军。灵异狮子国各自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夏季五月丙寅日，成景郡攻克北魏灵童主义。秋季八月壬辰日，老人星出现。冬季十月庚戌日，北魏东豫州刺史袁庆和以郭阳归附。甲寅日，特赦东豫州。十一月丁卯日，任命中护军萧渊早为北讨都督，征北大将军，镇守郭阳。戊辰日，加授尚书令、中尉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袁昂为中书监，以郭阳设置西徐州。高丽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二年春季正月庚申日，司空袁法僧以袁官职兼任中军将军、中书监、尚书令、中尉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袁昂升任中府大将军，卫尉卿萧昂任中领军。已有日，瑞瑞国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二月甲午日，老人星出现。同月，修筑寒山宴。三月壬戌日，任命江州刺史南康王萧纪为安右将军。夏季四月辛丑日，北魏颍州刺史袁苑达献益阳归附，朝廷设立北司州。当时北魏大乱，其北海王元昊、临淮王元玉、汝南王元悦都来投奔。其北青州刺史袁世俊、南荆州刺史李治也献地投降。六月丁亥日，北魏临淮王元玉请求返回本国，得到准许。冬季十月丁亥日，任命北魏北海王元昊为魏主，派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护送他返回北方。北魏豫州刺史邓宪献地归附。中大通元年正月辛酉日，皇帝亲自在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，对孝顺父母、敬爱兄长、努力耕田者赐爵位一级。甲子日，北魏汝南王元悦请求返回本国，得到准许。辛巳日，皇帝亲自祭祀明堂。二月甲申日，任命丹阳尹武陵王萧纪为江州刺史。辛丑日，瑞瑞国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三月丙辰日，任命河南王阿罗真为宁西将军、西秦与河沙三州刺史。庚辰日，任命中护军萧渊早为中权将军。夏季四月癸未日，任命安右将军南康王萧纪为护军将军。癸巳日，陈庆之攻打北魏梁城，攻克，进而攻陷考城，生擒北魏纪婴王元辉业。五月戊辰日，攻克大梁。癸酉日，攻克虎牢城。北魏主元子攸放弃洛阳，逃往黄河以北。乙亥日，元昊进入洛阳。六月壬午日，大赦天下。辛亥日，北魏淮阴太守靳弘献胡杨城归附。闰六月己未日，安右将军、护军南康王萧纪去世。己卯日，北魏尔朱荣攻打并杀死元昊，重新占据洛阳。秋季九月辛巳日，朱雀行的华表发生火灾，任命安北将军杨侃为卿，即二州刺史。癸巳日，皇帝驾临同泰寺，举行四部无遮大会，并因此舍身，恭请以下官员用一亿万钱奉赎。冬季十月己酉日，皇帝回宫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十一月丙戌日，加授中府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袁昂为中书监，加授镇卫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南平王萧伟为太子少傅，加授金子光禄大夫萧琛、陆稿同为特进。司空、中军将军袁法僧升号为车骑将军。中权将军萧渊早任中护军将军，中领军萧昂任领军将军。戊子日，北魏八州刺史严始兴献城投降。十二月丁巳日，盘盘国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二年春季正月戊寅日，任命雍州刺史晋安王萧纲为骠骑大将军，扬州刺史、南徐州刺史庐陵王萧旭为平北将军、雍州刺史。癸未日，老人星出现。夏季四月庚申日，天降大冰雹。壬申日，任命河南王佛府为宁西将军、西秦与河二州刺史。六月丁巳日，派北魏太保汝南王元悦返回北方任魏主。庚申日，任命北魏尚书左仆射范遵为安北将军、司州牧，随元悦北伐。临邑国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壬申日， 扶南国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秋季八月庚戌日，皇帝驾临德阳堂举行丝竹音乐会，为北魏主元乐践行。山贼聚集，侵犯会稽郡所属各县。九月壬午日，授予超武将军战海贞符节，讨伐山贼。三年春季正月辛巳日，皇帝亲自在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，对孝顺父母、敬爱兄长、努力耕田者赐爵位一级。丙申日，任命北魏尚书仆射郑先护为征北大将军。二月辛丑日，皇帝亲自祭祀明堂。甲寅日，老人星出现。乙卯日，特进萧琛去世。乙丑日，任命广州刺史袁景龙为安右将军。夏季四月乙巳日，皇太子萧统去世。六月丁未日，任命前太子詹事萧渊游为中护军。尚书仆射徐勉加授特进，右光禄大夫。丹丹国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癸丑日，立昭明太子之子南徐州刺史华容公萧欢为豫章郡王，之江公萧玉为河东郡王，屈阿公萧察为岳阳郡王。秋季七月乙亥日，立晋安王萧纲为皇太子。大赦天下，赐给为父亲后继者以及出处忠孝文武亲情之人各赐爵位一级。乙酉日，任命侍中武兵尚书谢举为吏部尚书。庚寅日，下诏说推广恩泽于六卿，道义彰显于九族，颁赐侯爵，也可说是公誉。凡是宗室亲属有附属关系的，都可赐予牧师乡亭侯，各按亲疏远近排列等级，其中关系亲近者仍按旧章办理。壬辰日，任命吏部尚书何敬荣为尚书右仆射。癸巳日，老人星出现。九月庚午日，任命太子詹事萧渊藻为征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戊寅日，琅琊修国上表进献地方特产。冬季十月己酉日，皇帝驾临同泰寺，高祖登上法座，为四部众讲解《大般若》《涅槃经》《义理》，直到乙卯日结束。前乐山县侯萧正则有罪被流放，此时招诱亡命之徒，企图进犯广州，被当地讨平。十一月乙未日，皇帝驾临同泰寺，高祖登上法座，为四部众讲解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义理》，直到十二月辛丑日结束。同年，吴兴郡长出野谷，可以食用。四年春季正月丙寅朔日，任命镇卫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南平王萧伟、禁卫大司马、司空元法僧禁卫太尉、尚书令、中权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元昂、禁卫司空。历临川晋惠王萧弘之子萧正德为临贺郡王。戊辰日，任命丹阳尹少林王萧伦为扬州刺史。太子右卫帅薛法护为平北将军、司州牧，护送元乐进入洛阳。庚午日，立嫡皇孙萧大器为宣城郡王。癸未日，北魏南兖州刺史刘世民献城投降，改北魏南兖州为谯州，任命刘世民为刺史。二月壬寅日，老人星出现。新任太尉元法僧返回北方，任东魏主，任命安右将军袁景龙为征北将军、徐州刺史，云辉将军杨侃为安北将军、兖州刺史，散骑常侍袁术为镇北将军。庚戌日，新任扬州刺史少林王萧伦有罪，被免为庶人。壬子日，任命江州刺史武林王萧纪为扬州刺史，领军将军萧昂为江州刺史。丙辰日，少林县捕获一只白鹿。三月庚午日，侍中领国子博士萧子显上表请求设置制止孝经助教一人，学生十人，专门研习高祖所阐释的孝经义。夏季四月壬申日，盘盘国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秋季七月甲辰日，流星如雨般坠落。八月丙子日，特进鹿稿去世。九月乙巳日，任命太子詹事南平王世子萧克为领军将军、平北将军，雍州刺史庐陵王萧旭为安北将军、西中郎将，荆州刺史湘东王萧毅为平西将军，司空元昂兼领尚书令。十一月己酉日，高丽国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十二月庚辰日，任命太尉元法僧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、颍州刺史。五年春季正月辛卯日，皇帝亲自在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，对孝顺父母、敬爱兄长、努力耕田者赐爵位一级。此前一天丙夜， 南郊令谢迪之等人到交谈巡查，忽然听到空中有三种异香随风而来，到即将行礼时，奏乐迎神结束后，有神光照满坛上，呈现朱、紫、黄、白杂色，约一顿饭时间才消失。兼太宰武陵王萧纪等人上报此事。戊申日，京城发生地震。己酉日，长星出现。辛亥日，皇帝亲自祭祀明堂。癸丑日，任命宣城王萧大器为中军将军。河南国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二月癸未日，皇帝驾临同泰寺，举行四部大会，高祖登上法座，开讲《金字摩诃般若经》，题目直到己丑日结束。老人心出现。三月丙辰日，大司马南平王萧伟去世。夏季四月癸酉日，任命御史中丞臧顿坚领军。五月戊子日，京城发生大洪水，御道可以行船。六月己卯日，北魏建义城主蓝宝杀死北魏东徐州刺史，献下邳城投降。秋季七月辛卯日，改下邳为五州。八月庚申日，任命前徐州刺史袁景龙为安右将军。老人心出现。甲子日，波斯国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甲申日，中护军萧渊游去世。九月己亥日，任命轻车将军林贺王萧正德为中护军。甲寅日，任命尚书令司空元昂为特进，左光禄大夫，司空职务依旧。盘盘国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冬季十月庚申日，任命尚书右仆射何进荣为尚书左仆射，吏部尚书谢举为尚书右仆射。侍中国子祭酒萧子显为吏部尚书。六年春季二月癸亥日，皇帝亲自耕种吉田，大赦天下，对孝顺父母、敬爱兄长、努力耕田者赐爵位一级。三月己亥日，任命行河南王可达镇为西秦和二州刺史、河南王。甲辰日，白己国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夏季四月丁卯日，火星位于南斗星宿。秋季七月甲辰日，临沂国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八月己未日，任命南凉州刺史武星王杨少先为秦、南秦二州刺史。冬季十月丁卯日，任命信武将军袁庆和为镇北将军，率军北伐。闰十二月丙午日，西南方向有雷声两次。大同元年春季正月戊申朔日，改年号，大赦天下。二月己卯日，老人星出现。辛巳日，皇帝亲自祭祀明堂。丁亥日，皇帝亲自耕种吉田。辛丑日，高丽国、丹丹国各自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三月辛未日，华国国王安乐萨丹王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夏季四月庚子日，波斯国进献地方特产。甲辰日，任命北魏镇东将军刘季为徐州刺史。壬戌日，任命安北将军庐陵王萧旭为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秋季七月乙卯日，老人星出现。辛卯日，扶南国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冬季十月辛卯日，任命前南兖州刺史萧渊藻为护军将军。十一月丁未日，中尉将军、特进、右光禄大夫徐勉去世。壬戌日，北凉州刺史蓝钦攻打汉中，攻克，北魏凉州刺史袁罗投降。癸亥日，对凉州归附者按等级免除赋税徭役。甲子日，熊勇将军、北益州刺史阴平王杨法身升号为平北将军。月亮运行至左角星附近。十二月乙酉日，任命北魏北徐州刺史杨辉义为平北将军。戊戌日，任命平西将军、秦与南秦二州刺史武星王杨少先进位车骑将军、平北将军；北益州刺史阴平王杨法身进位骠骑将军。辛丑日，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湘东王萧毅进位安西将军。二年春季正月甲辰日，任命兼领军臧顿为中领军。二月乙亥日，皇帝亲自耕种吉田。丙戌日，老人星出现。三月庚申日，下诏说政治在于养育百姓，恩德在于覆盖万物，上面的命令像风，百姓的响应像草。我以微薄的德性，恰逢时运到来，拨乱反正，转眼已过三十六年，未能使重门不关，守卫在海外，边境多有阻隔，车轨文字尚未统一，百姓疲于运输，士兵劳于边防，开垦田地作为粮食，不能立即停止，治国之道不明， 政令多有偏差，百官没有敬献忠言的心，四方听闻缺乏远听的耳朵，州郡停止举荐弹劾，郡县忘记共同治理，致使理屈受冤，无法上达，玩弄文字，破坏法律，借机生事，废时空设，玄中图卦。尚书不是说古公齐全才成人，良臣辅佐才成圣，实在依赖贤能的辅佐，匡正我的不足。凡是在朝官员各自进献正直之言，政治中不利于百姓的，可以全部陈述。如果在四方边远之地，刺史二千担掌吏都要上奏，普通百姓有要议论政事的，都为他们转达，我将亲自阅览，以弥补过失。文武官员在位，推荐你所了解的人公侯将相，根据才能提拔任用，时宜补缺，不要有所隐瞒。夏季四月乙未日，任命骠骑大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一袁法僧为太尉，兼任领军师将军。此前尚书右丞江子嗣上密封奏章，极力陈述政治得失。五月癸卯日，下诏说古人有话说，屋顶漏雨，下面的人知道，我的过失自己不能察觉。江子嗣等人的密封奏章如上所述，尚书可时常加以检查整理，对百姓有害的便立即停止，应迅速详细上报，不要拖延。以四日，任命北魏前凉州刺史袁罗为征北大将军、青州和冀州二州刺史。六月丁亥日，下诏说南郊、明堂、灵庙等令与朝请同班，对于事务来说较轻，可改为是散骑侍郎。冬季十月乙亥日，下诏大举北伐。十一月己亥日，下诏北伐军队班师回朝。辛亥日，京城地震。十二月壬申日，北魏请求通和，下诏同意。丁酉日，任命吴兴太守、驸马都尉、吏亭侯张纂为吏部尚书。三年春季正月辛丑日，皇帝亲自祭祀南郊，大赦天下，对孝悌犁田的人赐爵一级。当夜，朱雀门发生火灾。壬寅日，天空无云，落下灰雨，呈黄色。癸卯日，任命中书令少林王萧伦为江州刺史。二月乙酉日，老人星出现。丁亥日，皇帝亲自耕种吉田。己丑日，任命尚书左仆射何进荣为中权将军，护军将军萧渊藻为安右将军、尚书左仆射，任命尚书右仆射谢举为右光禄大夫。庚寅日，任命安南将军庐陵王萧旭为中尉将军、护军将军。三月戊戌日，立昭明太子的儿子萧炎为武昌郡王，萧乾为益阳郡王。夏季四月丁卯日，任命南琅琊、彭城二郡太守河东王萧玉为南徐州刺史。五月丙申日，任命前扬州刺史武陵王萧纪再次为扬州刺史。六月，青州渠山境内降霜。秋季七月癸卯日，北魏派使者来聘问。己酉日，益阳王萧乾去世。当月，青州下雪，损害禾苗庄稼。八月甲申日，老人星出现。辛卯日，皇帝驾临阿育王寺，大赦天下。九月，南兖州发生大饥荒。当月，北徐州境内野生稻谷约二千顷。闰九月甲子日，安西将军、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进号镇西将军，扬州刺史武陵王萧纪为安西将军、益州刺史。冬季十月丙辰日，京城地震。这一年发生饥荒。四年春季正月庚辰日，任命中军将军宣城王大器为中军大将军、扬州刺史。二月己亥日，皇帝亲自耕种吉田。三月戊寅日，河南国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癸未日，瑞瑞国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五月甲戌日，北魏派使者来聘问。秋季七月己未日，任命南琅琊、彭城二郡太守岳阳王萧察为东扬州刺史。癸亥日，下诏因东野行徒李应之降下如来真行舍利，大赦天下。八月甲辰日，下诏南兖、北徐、西徐、东徐、青、冀、南北青、武、仁、同、睢等十二州，既然遭受饥荒，特赦免拖欠的赋税和旧债，不收今年的三调。冬季十二月丁亥日，兼国子助教黄侃上表进献所撰写的《礼记》一书五十卷。五年春季正月乙卯日， 任命护军将军庐陵王萧绪为骠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安右将军，尚书左仆射萧渊藻为中尉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中权将军丹阳尹何进荣以本号担任尚书令，吏部尚书张纂为尚书仆射，都官尚书刘如为吏部尚书。丁四日，御史中丞参礼事贺琛上奏，现在南北二郊及吉田往返都应乘坐御辇，不再乘坐路车。二郊请用素辇，吉田往返乘坐长辇，都由侍中陪乘，停止大将军及太仆。下诏交付尚书广泛讨论后施行，改素辇名为大同辇，祭祀宗庙乘坐御辇。辛未日，皇帝亲自祭祀南郊，下诏对孝悌、栗田以及周闾乡党称为善人的人各赐爵位一级，并责令所属官员及时上报。三月几未日，下诏说，我四听已缺，五十多弊，批复外间文书，有时导致谬误。凡是正事不利于百姓的，州郡县都要及时上报，不得欺瞒隐瞒。如果使百姓怨恨诉讼，当地官员要承担责任。从今以后，作为永久准则。秋季七月己卯日，任命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庐陵王萧绪为荆州刺史，湘东王萧绎为护军将军、安右将军。八月已有日，扶南国派使者进献活犀牛及地方特产。九月庚申日，任命都官尚书道盖为吏部尚书。冬季十一月乙亥日，北魏派使者来聘问。十二月癸未日，任命吴郡太守谢举为中书监，新任中书令鄱阳王萧范为中领军。六年春季正月庚戌朔日，特赦司、豫、徐、兖四州。二月己亥日，皇帝亲自耕种吉田。丙午日，任命江州刺史少林王萧伦为平西将军，颍州刺史云辉将军豫章王萧欢为江州刺史。秦郡进献一只白鹿。夏季四月癸未日，下诏说，命世兴亡，继承贤能，传续功业，声誉不朽，人事更迭，二兵有位，三客一存，时势渐远，牧草荒芜，望古心怀，言念怆然。晋宋其三代诸陵有执司者秦家守护，不让小民随意侵犯毁坏，守陵士兵如有缺少，补充使充足，先前没有看守的可酌情配备。五月戊寅日，任命前青州、冀州二州刺史袁罗为右光禄大夫。己卯日，河南王派使者进献马匹及地方特产。六月丁未日，平阳县进献一只白鹿。秋季七月丁亥日，北魏派使者来聘问。八月戊五日，大赦天下。辛未日，下诏说，治理国家有体制，必须咨询朝廷，所以尚书设置令仆、丞、郎每日上朝议论时事，先共同筹划，然后上奏。近来不是这样，每当有疑难事务，就站着请求决断。古人说，君主不是尧舜，怎能说话都对？因此尧那样的圣人还要咨询四岳，舜那样的睿智也依靠众多贤士，何况我德行浅薄，怎能独自决断？从今以后，尚书中有疑难事务，先在朝堂参议，然后启奏，不得因循就席。其中军机要切之事，须先咨询审定，依旧按照旧典。盘盘国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九月，将安州移至定远郡，授北徐州都督，定远郡改属安州。始平太守崔硕上表进献一经十二岁的嘉禾。戊戌日，特进左光禄大夫、司空云昂去世。冬季十一月己卯日，特赦京城。十二月壬子日，江州刺史豫章王萧欢去世。任命护军将军湘东王萧绎为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，在湘州始安郡设置贵州，授湘州都督。撤销南桂林等二十四郡，全部改属贵州。七年春季正月辛巳日，皇帝亲自祭祀南郊，大赦天下。其中有流亡迁移及失去家乡的人，各自归还田宅，免除赋税五年。辛丑日，皇帝亲自祭祀明堂。二月乙巳日，任命行探昌王梁弥泰为平西将军、河州和凉州二州刺史、探昌王。辛亥日，皇帝亲自耕种吉田。乙卯日，京城地震。丁巳日，任命中领军鄱阳王萧范为镇北将军、雍州刺史。三月乙亥日， 探昌王派使者进献马匹及地方特产。高丽、百济、华国各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夏季四月戊申日，北魏派使者来聘问。五月癸巳日，任命侍中南康王萧会礼兼领军。秋季九月戊寅日，瑞瑞国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冬季十月丙午日，任命侍中刘如为吏部尚书。十一月丙子日，下诏停止征用女丁服役。丁丑日，下诏说百姓多侥幸是国家的不幸，恩泽多次施加反而助长奸盗，我也知道这是弊病，如果不宽大赦免，不是人人之心。凡有亏耗拖欠的债务，从今年11月9日黎明以前，在民间无论多少上报上书督催未缴纳的都赦免免除。又下诏说利用天时分取地利，这是先圣的格言。凡是田地桑园废宅被没收的，除了公家创建之外，全部分给平民，都让他们根据自身能力接受田地份额。听说近来豪门富户多占取公田，高价出租给平民，伤时害政，危害已甚。从今以后，公田一律不得租给豪家，已经租借的特许不再追回。如果富户给平民提供种粮共同耕作的，不在禁令之内。己丑日，任命金子光禄大夫臧顿为领军将军。十二月壬寅日，下诏说古人说一物失所如同将其投入沟壑，这还不是痛切之言。我心寒至消，为时已久，每当吃饭放下筷子，正要睡觉撤去枕头，独坐忧虑，愤慨撤担，并非为一人，而是为万民。周穆多非良才，守宰如虎添翼，杨父因此忧愤，贾谊所以流涕。至于民间所求万端，或供应除障，或供应旧库，或派遣使命，或接待宾客，都无自费向百姓索取。又频繁派遣游军，称为恶防，奸盗不止，暴掠繁多，或要求供应，或索要缴利。又施行节纵，互相冤枉逼迫，良民性命不保，富士财产耗尽。这种怨酷不止一事，也曾多次禁止，仍然没有停止。外司要名家查访，随时举奏。右公司的船、屯、底、业乃至僧尼，在其地界内只应一线看守，以致广泛封固、越界分割、水路采捕以及打柴，致使小民无处措手。凡从今以后有越界禁止的，对越界禁止者本人都以军法处置。如果是公家创建范围内，不得擅自设立屯田与公家争利，以收私利。至于百姓打柴以供炊事，一律不得禁止，以及采捕也不得责问，若不遵行，都以死罪论处。北魏派使者来聘问。丙辰日，在宫城西建立士林馆，延请召集学者。这一年胶州市民李奔进宫刺史萧咨，萧咨送财物贿赂，得以返回越州。八年春季正月，安城郡百姓刘进公依靠左道造反，内史萧说放弃郡城向东逃跑，刘进公占据郡城，进攻庐陵，夺取豫章，妖党达到数万人，前锋逼近新干、柴桑。二月戊戌日，江州刺史湘东王萧义派中兵曹子颖讨伐。三月戊辰日，大破叛军，擒获刘进公，送往京城，再见康氏斩首。当月在江州新蔡、高唐设立宋平屯，开垦蛮田，派越州刺史陈侯、罗州刺史宁聚、安州刺史李治、爱州刺史阮汉一同到胶州征讨李奔。九年春季闰月丙申日，地震，地上生出毛。二月甲戌日，征调江州百姓每30家出一户奴婢，配送到司州。三月任命太子詹氏谢举为尚书仆射。夏季四月，林邑王攻破德州，进攻李奔，李奔的部将范修又在九德击败林邑王，林邑王败逃。冬季十一月辛丑日，安西将军、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进号征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十二月壬戌日，领军将军臧顿去世，任命轻车将军河东王萧玉为领军将军。十年春季正月，李奔在交趾窃取地位，设置文武百官。三月甲午日，皇帝驾临兰陵，拜谒建陵。辛丑日，抵达休陵。壬寅日，下诏说朕自从离开故乡已经50多年，虽然时常向东眷顾，但没有一天不思念。如今四方归附， 海外安定，诉讼逐渐减少，国事稍微清闲，才得以表达对陵园的敬意，只是更增感伤悲痛。故乡的老年人和年轻人接连远道而来，情意恳切，如同归附父亲，应当有办法来安慰他们的心，可以各赐官位一级，并加以赏赐，所经过的县邑免去今年租税，监所负责的百姓免除赋役两年，同时普遍赏赐内外随从官员、君主、左右侍从、钱米各有差别。于是做了还旧乡师。癸卯日，下诏说园林的值守人员恭敬处事勤劳，各赐官位一级，并加以赏赐。丁未日，仁威将军、南徐州刺史临川王萧正义晋升号为安东将军。己酉日，驾临金口城北固楼，改名为北固。庚戌日，驾临回宾亭宴请故乡的父老以及所经过临近县邑前来迎接等候的人，老少共数千人，各赏钱二千。夏季四月乙卯日，皇帝车驾从兰陵回到京城，下诏对鳏寡孤独及特别贫困的人，根据情况给予救济抚恤，各有差别。五月丁酉日，尚书令何进荣被免职。秋季九月己丑日，下诏说今年远近各地雨水调和适度，收获已经到来，希望必定丰盈，应当让百姓因此安乐。凡天下犯罪，无论轻重，已发觉未发觉，追捕未擒获的，都赦免宽恕。侵占损耗官家财物，不论多少，也全部免除。田地荒废，因水旱灾害没有收成，当时没有文书列报，应当追收租税的，以及耕作田地不按公家标准的，都停止追收。各州、郡、县如因文书上报迟缓、欠税而应受处罚的，罪责全部原谅。那些因饥荒而外出觅食、离开家乡的人，都允许恢复本业，免除赋税五年。冬季十二月，下大雪，平地积雪三尺。十一年春季三月庚辰日，下诏说古代帝王在位，淳朴风气还不远，所以能够端坐在玄户，拱手沉默于言廊。自从大道衰落，福薄之风弥漫，竞争日益滋生，虚伪更加盛行。朕背靠屏风君临天下将近五十年，夜落未分，亲自操劳政事，太阳西沉，顾不上吃饭。退朝后居住如同平民，饮食不过粗茶淡饭。难道因为万圣之尊为贵，四海之富为重？只希望一照百姓安康，下民安定。虽然再三思考行事，但百般思虑仍多有失误。凡是远近的州郡设置，内外的条例规章，四方所设立的屯、转、抵、冶、世代、横渡、金税、田园、新旧守宰、游军戍罗，凡是对百姓不便的，尚书和州郡要迅速逐条上报，应当根据情况废除或减省，以缓解百姓的困苦。夏季四月，北魏派遣使者来聘问。冬季十月己未日，下诏说尧舜以来便开放赎刑，中期依照古制允许罪人缴纳钱财赎罪，官吏因此不无奸猾之徒，所以又曾下令禁止。但河流难以堵塞，人心非常险恶，既违背了佛典慈悲的义理，又伤害了儒教好生的德行。尚书说与其杀死无辜之人，宁可施于不按常规办案，可以重新开放赎罪，都允许缴纳钱财赎罪。中大同元年春季正月丁未日，曲阿县建陵隧道口的石麒麟一洞，有大蛇在隧道中争斗，其中一条受伤逃跑。癸丑日，胶州刺史杨票攻克胶趾家宁城，李奔逃入辽人洞中，胶州平定。三月乙巳日，大赦天下，凡是主管官吏侵吞盗窃、放散官物以及军用粮草器械，凡是赦令不宽恕的罪，从十一年正月以前都施以恩赦，十一年正月以后全部免罪追责。那些因是逃亡叛变流移，以及因饥荒后流亡失去家乡土地的人，可以允许恢复本业，免除赋税五年，停止徭役。那些被拘禁的人各自返回本郡，原有产业如果还在，都归还给他们。庚戌日，法驾出行到同泰寺举行大法会，停留在四省讲解金字三会经。夏季四月丙戌日，在同泰寺结束讲经，举行法会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对孝顺父母、尊敬兄长、努力耕田的，以及作为父亲继承人的人，赐爵位一级。 赏赐素未文武各有差别。当夜同泰寺发生火灾。六月星四日，天空有声音，如同风雨相击。秋季七月星有日，任命武昌王萧炎为东阳州刺史。甲子日，下诏说禽兽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，无赖子弟比禽兽更过分，以至于父母都不知晓。很多人触犯王法，连累到老人。老年人被拘禁，实在令人悲伤怜悯。从今以后，有犯罪的人，父母祖父母不连坐，只有大逆不道之罪，不在此次恩赦范围内。丙寅日，下诏说早晨四个晚上三个，众猴子都高兴，名称和实际都没有亏损，而喜怒却被利用。近来听说民间多用酒墨钱，墨数减少则物价贵，墨数足则物价贱，并非物价有贵贱，而是人心有颠倒。至于远方，日益严重。难道只是国家有不同的政令，甚至各家有不同习俗，突然扰乱王制，无益于百姓钱财？从今以后可以通用足墨钱。令书发布后以100天为期，如果还有违犯的，男子罚运粮，女子罚劳作，都等同3年。八月丁丑日，东阳州刺史武昌王萧炎去世，任命安东将军、南徐州刺史临川王萧正义以袁光号任东阳州刺史，丹阳尹少林王萧伦为镇东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甲午日，可班陀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冬季十月癸酉日，汝阴王刘哲去世。乙亥日，任命前东阳州刺史岳阳王萧察为雍州刺史。太清元年正月壬寅日，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庐陵王萧旭去世。任命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湘东王萧绎为镇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。辛酉日，皇帝亲自祭祀南郊，下诏说天道运行，覆盖之功广博，前道变化，创始之德成就。朕沐浴斋功，虔诚恭敬上帝，举行繁柴祭祀，大火焚烧，大礼完成，感怀庆贺，想着与亿万百姓同享福祉。可大赦天下，特别穷困的人不交纳当年租调，轻易禁锢的人都宽恕释放，所追讨的逃亡叛逆、伪造户籍、隐瞒年龄、隐瞒丁口的人开恩百日，让他们各自自首，不问过去罪行。流亡迁移到外乡的人允许恢复住宅产业，免除赋税5年。孝顺父母、尊敬兄长、努力耕田的人赐爵位1级。在官署任职办事的人赏赐慰劳2年。可颁布远近，广泛搜罗英才异能，有的人品德高尚于周礼，道义推行于乡邑，有的人独自立身行事，不求显达，都要让他们上报，按时招聘。甲子日，皇帝亲自祭祀明堂。二月己卯日，白虹穿过太阳。庚辰日，北魏司徒侯景请求以豫、广、颍、洛、阳、西阳、东京、北京、襄、东域、南兖、西兖、齐等13州归附。壬午日，任命侯景为大将军，封河南王，任大行台，按照邓禹旧历处理政务。丁亥日，皇帝亲自耕种吉田。三月庚子日，高祖驾临同泰寺，举行无遮大会，舍身、公卿等用10000000钱奉赎。甲辰日，派遣司州刺史杨押人、兖州刺史桓和、仁州刺史湛海珍等接应北豫州。夏季四月丁亥日，皇帝回宫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对孝顺父母、尊敬兄长、努力耕田的，以及作为父亲继承人的人赐爵位1级，在朝群臣、素未文武都加以赏赐。五月丁酉日，皇帝驾临德阳堂，宴请群臣，设置丝竹音乐。六月戊辰日，任命前雍州刺史鄱阳王萧范为征北将军，总督汉北征讨诸军事。秋季七月庚申日，杨押人进入玄户城。甲子日，下诏说二豫州的分治由来已久，如今汝引平定，可以依照前代旧例，以玄户为豫州，寿春为南豫州，改合肥为河州，北广陵为淮州，项城为殷州，河州为南河州。八月乙丑日，王师北伐，任命南豫州刺史萧渊明为大都督。下诏说如今汝南刚刚收复，嵩山、颍水一带已经清平，看到那些移民，令人日夜思虑，应当广施宽惠， 让他们重新开始。凡是边境心腹各州部内的百姓，先前有负罪流亡逃叛进入北方的，一概宽大，不问过去罪过，并且不得携私仇相互报复，如有违犯，严加审问。戊子日，任命大将军侯景禄行台尚书事。九月癸卯日，王游苑建成。庚戌日，皇帝驾临游苑。冬季十一月，北魏派遣大将军慕容绍宗等到达寒山。丙午日，大战，萧渊明战败，与北兖州刺史胡贵孙等一起被北魏抓获。慕容绍宗进军包围同州。十二月戊辰日，派遣太子舍人元贞返回北方为北魏君主。辛巳日，任命前征北将军鄱阳王萧范为安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。二年春季正月戊戌日，下诏让在位官员各自举荐所知人才。己亥日，北魏攻陷郭阳。辛丑日，任命尚书仆射谢举为尚书令，守吏部尚书王克为尚书仆射。甲辰日，豫州刺史杨押人、殷州刺史杨思达都弃城逃走，北魏进军占领。乙卯日，任命大将军侯景为南豫州牧，安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鄱阳王萧范为河州刺史。三月甲辰日，府东将军高黎王高延去世，任命他的儿子为宁东将军、高黎王、乐朗公。即位日，任命镇东将军、南徐州刺史少林王萧伦为平南将军、襄州刺史，同三司之仪、中尉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萧渊藻为征东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当天，屈辽栋斩杀李奔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城。夏季四月丙子日，下诏让在朝及州郡各自推举清廉能治理百姓的人，都以礼送到京城。戊寅日，任命护军将军河东王萧玉为襄州刺史。五月辛丑日，任命新任中书令少林王萧伦为安前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前襄州刺史张纂为领军将军。辛亥日，特赦交得三州。癸丑日，下诏说治理国家在于众多贤士，安定百姓寄托于得道人才。朕在形势上昏昧，尤其缺乏治国之道，孤立在上，如同面临深渊。凡是在朝官员都要想到匡正补救，进献可行之事，去除不可行之事，用以启发朕心。颁布给四方州郡广泛寻求贤才，穷尽屠夫与府之流，遍访研学隐士，按时奏报。当月，两个月亮在夜间出现。秋季八月乙未日，任命右卫将军朱毅为中领军。戊戌日，侯景举兵反叛，擅自攻打码头、木栅、金山等戍。甲辰日，任命安前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少林王萧伦都督众军讨伐侯景，特赦南豫州。九月丙寅日，加授左光禄大夫袁罗为镇右将军。冬季十月，侯景袭击乔州，抓获刺史萧泰。丁未日，侯景进攻溧阳，太守庄铁投降。戊申日，任命新任光禄大夫林贺王萧正德为平北将军，都督京师诸军，屯驻丹阳郡。己酉日，侯景从横江渡江到采石。辛亥日，侯景军队到达京城，林贺王萧正德率部众依附叛贼。十一月辛酉日，叛贼攻陷东府城，杀害南浦侯萧推、中军司马杨吞。庚辰日，少林王萧伦率领五州刺史萧弄章、前乔州刺史赵伯超等入援京城，停驻中山爱敬寺。已有日，萧伦进军湖头，与叛贼交战，战败。丙戌日，安北将军鄱阳王萧范派遣世子萧嗣、雄信将军裴之高等率众入援，驻扎在张公州。十二月戊申日，天空西北方向裂开，有光如同火。尚书令谢举去世。丙辰日，司州刺史柳仲礼、前衡州刺史韦灿、高州刺史李谦士、前司州刺史杨押人等率军入援，推举柳仲礼为大都督。三年春正月初一，柳仲礼率军分别占据南岸。这一天，叛军从清塘渡江偷袭攻破韦灿的军营，韦灿抵抗战死。庚申日，少林王萧伦、东扬州刺史林成功萧大廉等率军集结在南岸。乙丑日，中领军朱毅去世。丙寅日，任命司农卿傅其为中领军。戊辰日，高州刺史李谦士、天门太守樊文角进军清溪东岸， 被叛军击败，樊文角战死。壬午日，火星留守新房。乙酉日，太白星白天出现。二月丁未日，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萧会礼，前清冀二州刺史湘潭侯萧退率领江州军队驻扎在兰亭院。庚戌日，安北将军河州刺史鄱阳王萧范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三月戊午日，前司州刺史杨亚仁等进军东府北边，与叛军交战大败。即位日，皇太子妃王氏去世。丁卯日，叛军攻陷宫城，纵兵大肆劫掠。即四日，叛军假传诏令派石成功萧大款解散外围援军。庚午日，侯景自任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丞相、录尚书事。辛未日，各路援军各自撤退离散。丙子日，火星留守新房。壬午日，新任中领军傅琦去世。夏四月己丑日，京城发生地震。丙申日，又发生地震。己酉日，高祖因所求物资未能供应，忧愤染病卧床。这一月，清冀二州刺史明少侠、东徐州刺史战海珍、北青州刺史王凤伯各自率州投降北魏。五月丙辰日，高祖在静居殿驾崩，时年86岁。辛巳日，将大行皇帝的灵柩迁到太极前殿。冬十一月，追尊为武皇帝，庙号高祖。乙卯日，葬于休陵。高祖生来就天性醇厚孝顺。六岁时，献皇太后去世，他三天不喝水吃米粥，哭泣哀痛，超过成年人，内外亲戚都对他敬重敬意。等到魏文皇帝守丧时，他当时担任齐朝隋王的咨议参军，随府在荆州镇守，仿佛有所听闻，便立即投递辞呈，连夜奔驰，不再睡觉吃饭，加倍赶路，迎着狂风惊涛，没有片刻停歇。高祖原本身体强壮，等回到京城，已经消瘦的只剩骨架，亲戚朋友都认不出他了。到家门口扶丧守孝，他气绝很久，每次哭泣就呕血数声。扶丧期间不再吃米，只靠大麦充饥，每天只吃二饴。祭扫陵墓时，眼泪滴落的地方，松树和草都变了颜色。等到登上帝位，就在中山建造大爱敬寺，在清溪边建造制度寺，又在宫城内设立致敬等殿，还设立七庙堂，每月两次前往摆设洁净的贡品。每到祭拜时，总是泪流满面，哀伤感动左右。再加上文思聪慧明达，各种才能都能完全掌握，从小好学，精通儒家和玄学。虽然政务繁多，仍然手不释卷，点着蜡烛，借着灯光，常常到五更天。撰写了《制止孝经义》《周易讲书》以及《六十四卦》《系辞》《文言》《序卦》等一书，《月社义》《毛诗答问》《春秋答问》《尚书大义》《中庸讲书》《孔子正言》《老子讲书》共200多卷，都纠正了先儒的迷惑，阐发了古代圣人的旨意。王侯朝臣都上表提出疑问，高祖都为他们解释。修缮国子学，增加学生名额，设立武馆，设置五经博士。天监初年，何同之、贺倩、颜直之、明山宾等人复述阐释高祖的旨意，并撰写了集、凶、军、兵、家五礼，共1000多卷，高祖亲自裁决一议。于是社会和谐恭谨，家家懂得礼节。大同年间，在宫城西边设立士林馆，领军朱毅、太府卿贺琛、舍人孔子妹等人轮流讲述。皇太子、宣城王也在东宫的宣游堂和扬州官署开讲，于是四方郡国的人都趋向学习，仰慕风尚，像云一样聚集到京城。再加上深信佛法，尤其擅长佛经，撰写了《涅槃》《大品》《净明》《三会》等经的译记，又有几百卷。在处理政务和阅览奏章的余暇，就在崇云殿和同泰寺讲说，名僧大学者四部听众常常有10000多人。又撰写《通史》，亲自撰写《赞贺序》，共600卷。天资聪明，下笔成章，上千篇赋，上百首诗，直接写就，都文质兼备，超越古今。诏令、铭文、赞语、累文、真言、宋词、笺表、奏章，从当初在民间到登上皇位，所有文集又有120卷。六艺都精通，围棋达到一品，阴阳、韦后、卜筮、占决都很擅长。 又撰写《经策》30卷，草书、隶书、书信、骑马射箭，无不奇妙。勤于政务，孜孜不倦。每到冬天，四更过后，就命令拿着蜡烛处理事务，握笔触函，手都皲裂。纠察奸邪，揭露隐伏，透彻了解人情，常常哀怜流泪，然后才批准奏章。每天只吃一顿饭，膳食没有鲜美的食物，只有豆羹粗饭罢了。事务繁多，太阳有时过了中午，就漱口而过。身穿布衣，用木棉做黑色帐子，一顶帽子戴三年，一床被子用两年。常常在自身克制节俭，凡此种种都是这样。50岁以后便断绝房事。后宫人员，贵妃以下六宫除了一余宅、三嫡等礼服外，都穿不拖地的衣服，旁边没有锦绣。不喝酒，不听音乐，除非宗庙祭祀、大型宴会和各种法事，不曾演奏音乐。性情方正，即使在小殿暗室中，也总是整理衣冠，稍微坐下就整理腰带，盛夏暑月不曾敞开衣襟袒露身体，不端正仪容，不与人相见，即使见内侍小臣，也如同接待贵宾。纵观古代帝王君主，恭敬节俭，庄重严肃，多才博学的，很少有这样的人。使臣曰：齐朝末年终结，君主昏庸暴虐，上天抛弃，神灵愤怒，众叛亲离。高祖英明威武，睿智从凡，邓起兵，举旗建号，不避艰险去救焚整逆，统帅威武之师，辅佐精锐阵列，如云如雷，气势威猛，剪除暴虐，平定凶恶，万邦乐于推戴，天地人三灵改变选择。于是承受天命，开启四方之门，广开招贤之路，接纳十位治国能臣，引进正直之人，振兴文学，修订郊祀礼仪，整治五礼，确定六律，四方视听通达，万机得以治理，政治安定，工业成就，远方安宁，近处肃静。加上上天降祥瑞，大地现瑞兆，一年四季不断。征税所到的地方，文化通行的地方，南边超过万里，西边开拓5000里。其中的奇珍异宝，各种人才，无不充满王府，前来朝拜。三四十年间，这是最盛大的时期。自从魏晋以来，没有过这样的。到了晚年，把政事委托给一群宠臣。然而注意，这些人作威作福，结党营私，正是通过贿赂办成，官员的任命都由他们掌握，因此朝纲混乱，赏罚没有章法，小人知道增长，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贾谊说过可以为之痛哭。于是使滔天的劫寇乘机偷袭，箭矢射入宫殿，金印侮辱了皇帝，百姓陷入涂炭，宫室变为黍离。天道多么残酷啊！虽然气数已尽，但也是人为导致的。